好，那我们现在继续看三九六，最上面啊，刮胡一，刚刚我们已经谈完了，我们现在看刮胡二，就是法就有另外一部论，叫《杂阿比昙心论》啊。这部论其实在《阿毗达摩》里面也是很有名的一部论啊，很有名的一部论。那它里面有一个偈颂呢，就是提到说摩尼说见道，摩尼就是佛陀嘛，佛陀说见道位啊，即故名法轮，即就是迅速，见道位 的状况啊是非常迅速的，就体证法性还有断烦恼的状况是很迅速，所以名为法轮。或说学八支啊，学八支就是就是八支圣道，转至于他心啊，就是能够快速的转到就是听法人的心啊。那这个偈颂呢，我是由下面哈、啊，就是看应顺导师的著作里面啊回查的一个偈颂了哈、啊。其实真正要看讲解，还是要看啊导师的说明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刮胡三瑜伽师地论卷九十五的注解啊。当世尊转所解法，佛陀转动自己，或者是我们说转起啊，转起或者是转动他所理解的正法，至于阿诺乔成如身中啊，至就是安置。安置、啊、就是把自己所理解的道理放到或者是安置到乔成如的身上。那除了乔成如的能够领纳领受这个正法之外，还有别的，所以你看此复随转至于身中，就阿诺乔成如啊，他也可以把他体验的法转到别人的身上，那别人又可以转到另外的人的身上，有看到吗？所以这个就称为转法轮的意思。如果是说只有密传，我只有传给你，别人是我的弟子是没有办法传出去的，你要印证只可以靠我啊，这样子的话就不叫转法轮了啊，叫转铁轮了，我看啊，嗯。所以他第二行呢，这里就提到说，已是有辗转啊，随转意啊，辗转随转意，名为轮啊，名为啊，名为转，名为轮也可，名为轮啊，脚注有另外一个翻译，就是名为转也可以啦啊，名为转或名为轮都可以啊。然后这个轮为什么称为法轮呢？啊，就是因为它有正见等法所成性啊，就是八正道，它的内涵就是八正道，它不是一个有形体的东西，它是八相普遍如此的正道正理啊。佛啊，如来应供是梵增语，这个增语呢，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阿迪瓦恰那。就是真语，另外一个翻译呢，它可以翻成称谓或者是指称啊，阿迪瓦恰那有找到哈，这个是玄奘大师的翻译，在《般若经》在啊《阿毗达摩》的论都有啊，真语，它的梵文是阿迪瓦恰那。它有另外的翻译，有称谓、称呼啊，或者是指称，都可以啊。指称，给它安立，安立一个名字啊。他说啊，佛陀。啊、如来应供是梵增语，梵就是清净嘛、啊、是一个清净觉悟者的指称或者是、啊、一个代表 所以呢，由佛所转的这个轮啊，就名为梵轮，就是清净的轮。所以在《大比婆沙论》也有讨论，法轮也称为梵轮，梵轮。所以这个梵是指清净的意思，清净的意思啊。好，再来就是应顺导师的著作啊，《与佛法研究佛法》。那这一段文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说明。佛说法，而阿诺乔成如误入了，诸天称誉为转法轮。法为什么比喻为轮，而形容为轮那样的转动呢？这是值得思考的事。通常我们看都不会思考了，像导师这种人才会思考。为什么要像车轮这样转动呢？杂阿比昙心论是谁写的？上面那个刮胡二就是同一个咯，就是我从导师的书看到的咯，杂阿比昙心论就法鸠写的。则取大比婆沙论卷182的要义提到说，摩尼说见道，即故名法轮，或说学罢之，转至于他心。见道是最初的误入法性，是非常迅速，后代的禅宗称为直入或者是顿入。妙音论师解说为转至于他心，转到对方的心，就是见到位的一个贴切的形容。因为见到是第一个体悟到真理嘛，所以这个时候法轮转到他的心，这本来就是佛陀的智证。但是因为由于佛陀善巧的引导，从弟子心中顿然显现。这个顿然显现啊，是很有意思的，所以禅宗很喜欢用顿入。所以他这个顿然的意思就是一下子完成，所以十五心不会中断，见到位不会中断的意思啊。在阿含经常常被形容为如心翠翼然，这个翠就是布的意思，就是一块干净的布，好像一块新的布，你要染色的话就很容易，如果我们已经穿到很脏的布就很难染色咯啊。所以他说啊，像一块干净的布，它很容易染色，就是我们的心如果转起法性，它就能够就是立刻就体验到法性。那时候远离尘垢，得法眼净，就正出果啊，就见到位正出果，真是慧光朗澈的现觉啊。导师说，我在禅宗的东山门下以心传心，而明白了转法轮的本意。你看导师是看到一个招牌啊，可能是那边写着以心传心，然后他就看到这四个字呢，就想到转法轮的意思，然后他就领悟过来了。我看我们看了几百遍也没有什么领悟啊，导师看了这个以心传心，他就明白这个转法轮的本意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下面那一段啊，圣道的误入啊，佛没有说明所悟的道理是什么，所体悟到的道理是什么，而佛陀比较强调的是能证的智慧，能升起体验真理的智慧，这个地方说。佛陀比较强调能边啊，比较没有阐述所边啊，就境界了。佛陀比较不阐述境界。得法眼镜也是我们能边嘛，对不对？得到清净的法眼智慧，这个是能边。转法轮经更说为眼智明觉，以智慧为主的先征，称之为法，譬喻为轮那样的迅速转到于众生的心中，极为明确啊。所以导师整段话的意思要表达就是说，佛陀开示四圣谛啊，那 这个四圣谛能够转至于乔成儒的心中，顿然显现四圣谛的真理。那这一种怎么讲啊？乔成儒的体悟啊，那这一种就是称为转法轮，就是有转成功嘛。我们讲啊，如果佛陀讲了，口水都干了啊，都没有一个人证悟的话，那佛陀可能就要入灭了啊，没有转成功嘛，对不对啊？就好像我们讲课啊，讲了老半天，还是不懂。那师父说我要退休去隐居去了啊，我要到山林里面去隐居啊。所以如果你按照导师的这一段话再回顾这一些前面论述的看法，你可以了解说转法轮这个语词把它解释为见到位，导师好像没有反对哦。你没有发现导师没有反对哦，但是居舍论主反对，对不对？居舍论主反对，他认为说不应该只有见到位，转法轮应该放在见道、修道、无学道啊。但是导师他并没有反对说放在见道，为什么？因为见道你能够体悟法性，后面亦复如是嘛，这个第一步最难嘛。大家有听过吗？出果是最难的，出禅也是最难，后面都不难，真的啊！你如果能够证得出禅，后面二三四禅是很简单的。那如果是出果证得，那后面也不难啊。所以第一个步骤是最难的啊。那转法轮也是这样的意思哦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领悟到佛陀所教导的这个四圣谛啊，要修学八正道，那明白了之后啊，就是佛法有在我们的心中顿然显现啊。那如果下课之后啊，我们全部都忘光，这个就是没有显现咯，那个道理就在书本上面咯啊，它不会形成一种动力。昨天有一个学生啊打电话给我，他说老师啊，我现在要没有学习的动力了，我听课啊看经论啊没有法喜，我不晓得要怎么办啊。那我就说你可能要审查到底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啊。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学生其实他是很优秀的学生，就是名列前茅的学生，学霸我们讲啊。但是经过一段出家之后啊，他觉得说有这种心态不是很好啊，这种进取心啊不是很好，所以他就一直压抑自己的这一种，不要去炫耀自己啦啊，不要去什么，但是好像有点又太过压抑啊啊，就变到自己现在好像说我不会跟别人比较的啦，所以呢我这个我也觉得不是很重要啊，就变成可有可无的状态去了。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我跟他聊之后啊，我发现说其实很多修行者都有面对这个问题的，不是只有这个学生，我有遇到其他的僧众啊也有跟我谈这个问题。他说师父啊，我现在呢听课啊我会听，但是老师你们在课堂上说哦，读这句话读得很法喜哦，就是很感动哦。他说奇怪，我怎么看都没有什么法喜，然后听完也没有什么法喜啊。他说我不晓得是问题出现在哪里。其实这一种情况呢，我觉得可能有好多种原因呐、有一些原因可能有可能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死还没有见到过患呢、我们对于这个生命啊还没有看到这个生命有什么过患啊，生死有什么过患啊，才会觉得说哎没有关系啊，我这次学不好没关系，还有下一次啊。这个老师学不到，我学下一个另外一个老师的就好，就我们没有那一种去找出真正原因所在的一个情况啊。那久了之后就变成就是好像是怎么讲啊，好像行尸走肉这样子了啊，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法喜。所以我们之前我去年呢、就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我曾经有想到一个题目，就是我们要怎么保持学佛的热忱啊。但是每一个人呢、他有自己的问题啊，有一些人就提到说 我读这个经典啊，师父你说读得很法喜哦，我读了很多遍，很多字我也看不懂，很多名词我也看不懂，你说怎么有法喜？这个其实哈，如果是说我们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当成是我们生命的依归的话，不懂我们会想办法让自己懂，因为它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我们看新闻，大家看报纸，你一定会去找自己喜欢的，对不对？那些不喜欢的你翻过翻过，这样子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读佛经啊，读经论啊，如果说我们没有在这里面看到自己能够处理自己烦恼，处理自己情绪，处理自己散乱啊，等等的问题的这些方法，你在这里面当然得不到热忱了，得不到热忱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看我们去外面学一个东西，他你学完毕业之后，你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能够生活很好，你会不会拼老命去读啊？会，因为他对你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读佛法，他又没有回馈的我。你看你们在这里上课上那么多个小时，又没有礼物啊，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娱乐啊。那如果不是那一种对生死过患的这种透视的话，就是 看到生死流转的过患，这种生老病死的过患，我们其实对法很难升起热忱的啊，因为我们觉得还不错嘛，有烦恼还不错啊那这样子可能就是比较难哦。我自己因为我们是也是从在家身份慢慢学佛然后才出家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知道在家的这种心境，然后出家的心境我们也都知道，有些时候是要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提升啊，旁边的人给我们的建议或者给你疏导情绪啊，这一种管道都不是持久的啊，因为我们如果你没有把内心的这个结打开的话，它一直都还是在啊，所以学佛啊，其实还是要我们多多的去领悟它啊。好，我们再把后面的一些要点讲完啊，这部经就可以告个段落啊。那我们看396最下面，在论书呢，在论书啊，他们两种经文的传承都有，就相同于杂含的或者相应部的都有，两种传承都有啊。那396下面刮胡一，相同于杂含的，这里我引出了玄奘大师翻译的法蕴竹论，有看到吗？啊，他就跟杂含的次第一样，你看第一段哈，苦圣地，如是未成闻法，如理思维，定能发生眼智明觉，能发生出世间智慧啊。苦圣地未成闻法，极圣地也是一样，灭道亦复如是，有没有？所以它的次第呢，就是第一段就是我们说就是世转哈，就是未知当知根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第二段的话就是应片知，有没有？应永断，应作证，应修习，所以这个就是劝转啊，就是见到位。然后397第三段，这个以片知等等，这个就是正转啊，这个就是具知根啊，就是无学位。那所以这个次第呢跟杂含一样。那刮胡二呢，这个就是相同于相应部的次第啊，相应部的次第，你看这个毗婆沙论，佛陀跟无比丘说，第一段此苦，这个是苦地，他说本所未闻法，当正思维，生眼智明觉。所以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说，这个正思维是八正道的正思维吗？这里的正思维是不是八正道的正思维？啊， 啊，它是如理思维哈，不同的翻译，所以你这样比对上面一段下面一段就知道了哈。那正思维能升起出世间智慧，那第二段呢，你看哦，应当知此苦，第二行我已知此苦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第一段这里就是苦地的三转，第二段是极地的三转，以此类推，所以它的次第就是相应部的次第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这一份讲义就讲完了，到这里啊，讲过了，不是吗？导师跟菩提长老的讲过了，对不对？讲过不要再讲了，我很累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新的这个讲义最后一点点哈，水野弘言的说法，412最下面，水野弘言教授这里有看到吗？
有。
OK， 最下面有一个圈圈的地方哈，它这里分成四段哦，应该是四段来说啊。第一段他说三转十二形象有两种顺序，第一种就是八力相应部的顺序 ，OK， 三转 B 呢就是说一切有部，就是杂含经的次第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读过很多了啊。我们看最后一页啊，413最上面第二段三转运作时，这里多了一个时哈。三转运作时，眼智觉有两个觉哈，奇怪哈。然后广慧智慧产生，把智慧的同义语说为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都有啊。所以他说，水野弘言教授说，你光是看这一些智慧的别名的数量啊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同一个系统的。如果是眼智明觉四个的，大部分就是有部系统这一个啊，就跟它相同的。好，那这个比较其次，我们看第三段，只有说一切有部把智慧当作眼智明觉四个，并从每三转啊，就是四转、劝转、正转，这个眼智明觉就产生，所以四种智慧乘于三转就成为十二形象，就如俱舍论所提到的一一转时别别发生眼智明觉，所以称为十二形象，但这是错误的，有看到吗？好，应该解作四圣地各个三转成为十二形象，跟眼智明觉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经文确实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水野弘言教授没有讲错的，经文本来就是四圣地的啊，三转成四圣地成为十二形象啊。所以智慧的项目啊，它有五种乃至八种，所以这个不能计算十二形象的一个要项啊。所以底下的表格就是我归纳给大家看哦，毗婆沙师他是这样计算十二形象的，俱舍论反对啊，俱舍论说应该要乘于四圣地才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，好，我们看第四段，在四地三转时，多数的系统呢都这样子列出来说，遍知苦地，舍断极地，作证灭地，修习道地，但那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舍断极地，若是舍断称为地，舍断称为地的真理，意义不通。所以应该要说舍断极，而不是舍断极地。所以有一些经文的翻译就是遍知苦，作证灭，修习道。他说只有两个版本对，一个就是梵文的转法轮经，一个就是方广大庄严经、啊、就下面我引出来给大家看这个。不过这个是水野弘言教授的看法啦、啊、 我觉得因为经跟论的数量太多了，我觉得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评论好像有一点怎么讲啊，要求太严格一点啊，嗯，他讲的也没有错的啊，但是其实我们讲断除极谛不会把真理断掉嘛，对不对啊？他断极谛主要也是说断掉那个烦恼而已啊，嗯，因为这个真理的意思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如此嘛，所以重点应该是在这边啊，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转法轮经的啊全部内容了啊，讲好久啊，嗯OK， 我们今天来看经文，看书本啊，我们再上一两部短短的经啊，我们看书本396，书本396，我们刚刚读转法轮经就是379经，对不对？现在要看380经，找到没有？380经，369，书本369，对吗 ？OK， 大正380经啊，它这一个呢是要三部经连着看的，380、381、382连着一起看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跟转法轮经差不多的。你看第一部经哦，380经，它佛陀只有讲说什么叫四圣谛啊，就苦集灭道四个，哎，就完了。下一经381经啊，你看哦。他也是讲四圣谛，但是他多了下面一句话，他说若比丘于此四圣谛未无间等得，如果没有未现观的话当修无间等，有没有？起增上欲，增上欲就是善法欲，方便堪能正念正知应当学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劝转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有点像劝转的口气，对不对啊？你看382，大家看下一经啊，382，哎，到383才对哦。382，你看哦，他也是有提到说，若比丘于苦圣地当知当解，极圣地当知当断，灭圣地当知当正，道地。当知当修，这个是劝转，对不对？那下一部经383啊，到这里才对啊，这个是正转啊。所以你看他说若比丘于苦圣地已知已解，有没有？极地已断，灭地已正，道地已修，那这样就可以转去诸劫烦恼，于慢无间等。慢无间等的意思就是之前有上过了哈，就是这个无间等啊，它还除了正现正的意思呢，它还有止息的意思。阿毗沙曼耶还有止息的意思，就是慢的止息啊，慢的全部止息，就是究竟苦边啊，就是啊不再轮回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几步啊。啊，四部经连接在一起，跟转法轮经的含义是大同小异。那现在比较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381经，381经。那在补充资料呢，主要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补充，400页，补充资料400，补充讲义400页啊，瑜伽师地论的注解。找到吗 ？OK， 最上面哈，你看《杂含经》哈，381经的经文提到说：“起增上欲，方便堪能正念正知，应当学。”有没有？好，你看《瑜伽师地论》的注解非常好，他说。卷95这里注解说，于四圣谛未入现观，我们还没有得到无间等啊，现证的时候呢能入现观，当知略有四种余伽啊，四种余伽啊。那 为正德所谓德法有四个，第一个就是尽性增上，要有信心，然后呢发生后欲，善法欲，那后欲增上就会精进炽然，精进炽然之后呢就会有善方便啊，就是这四种余伽啊。所以下面我就标给大家一二三四啊。第一个就是尽性，我们对于四圣谛啊要有尽性，正性解啊，就是阿迪摩卡啊，就是要有正确身心不移的信心啊，对于四圣谛的道理啊。那正确了解之后呢，我们第二要发起增上欲，想要追求这样的真理的体悟。所以这个增上欲啊，这个善法欲是很重要的，在学习上啊，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热忱啊，你没有这个善法欲其实是没有动力的，没有动力的啊。第三个就是精进，精进有分成五个项，就是事情勇猛不舍其恶啊。那这一个他没有注解了哈，但是他在别的地方有注解这五个不同啊，不过都是精进项了哈，我们就不多解了。第四个呢就是能生起善方便啊，善方便呢就是不放逸，不放逸的意思，不放逸有两个特质，一个就是正念，一个就是正知，才叫做不放逸。正念的话就是无妄事相啊，就是要铭记不忘，我们所学的法要铭记不忘。第二呢，正知就是了知放逸所缘的过患，有了别的智慧，这个名为正知。所以具足这两个正念跟正知，才名为不放逸。与所有的杂染法啊，对于所有的杂染法，我们能够防守心固，就是能够止恶；对于诸善法，我们能够常能修习生善。所以不放逸它有两个特质，一个就是止恶，另外一个就是生善。所以这四个心所啊，其实它跟经文大同小异。我们杂含经的经文这里出现有几个心所，我问大家，杂含经的经文有几个？在杂含经的经文只有欲嘛，对不对？只有欲，还有呢？还有方便，对不对？方便嘛，哈，方便就是精进嘛，啊，方便就是精进。还有什么？正念正知就是什么？正念正知就是不放逸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放逸。那论呢？瑜伽师地论呢？它多了一个净性，对不对？它多了一个性，然后才来欲，然后才到精进，然后最后是不放逸。所以瑜伽师地论是多了这个性，多了一个性啊。所以这个性啊，如果说我们只是把它解释为相性，那可能就是比较肤浅一点啊。如果按照它这里的用词是性解的话，有时候它就翻成圣解啊，就是确信不疑，确信不疑的意思啊。所以这几个次第呢，其实在我们修学上常常有看到的，只是我们没有意会过来啊。就是我们说性为欲依，性为欲依，还有呢 ？OK， 欲为情依啊，就是这个啊。所以这几个心所啊，就是性、善法欲啊，还有呢精进， 是连带关系的、啊、所以我们自己能不能精进啊，能不能不放逸，那、啊、就是要靠前面的因缘、啊、如果我们对于前面的因缘自己没有、很用心的话，那要产生不放逸啊，要产生精进就比较困难一点、啊嗯、所以这个不放逸啊，在瑜伽师地论的注解，它就是止恶跟生善这两种力量啊。嗯，到这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，我们来修学持心四句，还有诵念持经啊。我们每一次上课啊，最后呢，就是要多学习这个持心四句啊。或者诵念持经，主要就是我们要培养这个无嗔善根，对不对、啊、那闻法呢就是无痴善根嘛、啊、就是要增加智慧、啊、所以要闻法，所以我们常常在学习上如果都有培育这个三善根、啊、那我们的这个解脱啊才会早日能够成就的、啊、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，好了吗？好，大家身体坐好，全身放松，闭上眼睛、啊、然后再跟随我念啊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比阿巴九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南，帕瑞哈拉弥。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，愿我敬爱的人没有敌意，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嗔害，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忧苦，愿我敬爱的人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来诵念此经。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尽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、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。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或远，或近，或已生，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，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 因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明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大家请合掌，我们一起回向啊！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